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关于再婚的问题。我们先要确定的就是再婚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训，那当然这就是牵涉到跟离婚有关系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蒙恩得救之前离婚，但经过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过程之后再婚，他是可以的。原来的配偶犯淫乱罪而不愿意悔改，圣经上有讲，如果有一方犯淫乱罪不愿意悔改而离婚，再婚也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婚约已经破坏了。还有就是原来的配偶没有信主，而且离弃这个信主的这一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再婚也可以的。或者夫妻一方受到配偶长期的持续的虐待，受虐者为了生命安全而离婚，啊，这样当然也是可以再结婚。关于家暴方面的可不可以离婚，这个有很多的争议的地方了。我自己是认为在马拉基书里面提到婚姻是一个盟约，同时有讲到上帝厌恶以暴力代妻的事情和诡诈的事情，所以暴力代妻等于是违背了这个盟约，合适这个离婚的一个理由。再来就是配偶死亡嘛，可以再结婚，因为这个婚约已经结束了。所以如果合乎以上的这五种情况，就可以算是说再婚是 OK 的。那么再婚者呢，需要增加一些讨论的主题。第一个是过去跟前夫前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离婚跟丧偶是有点不太一样。离婚的话会有那种藕断丝连的情况，有时候你跟前妻或前夫所生的儿女也可能有来往啊。我曾经就是遇到过一对情况，就是说离婚之后再婚，但是因为要关于这个子女的监护的问题，所以常常就是需要去讨论，会造成他们现在的夫妻的一个困难跟困扰，所以这个就需要注意一下。再第二个是假设双方都曾经离过婚或者是丧偶这种再婚的情况，就是要尊重彼此的过去，他的过去是他的一部分吧。比如说他跟原来配偶所生的儿女，这是他的一部分，他需要去照顾他，他需要去帮助他们，那这个是需要事先想清楚要去接纳。假设是丧偶，丧偶这一方对于前妻的一些思念啊思想也是一样，在他的人生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没办法把它切开。丧偶的这一边如果要再婚，他也要体谅到对方也不认识你原来的配偶，所以也不要一直把原来的配偶搬出来。甚至于我曾经有遇到过一对再婚的情况，就是这个男的丧偶再婚，这个女的是第一次婚姻，他就要他的太太穿他前妻的衣服，那他不能接受啊，那感觉很不一样，我就是我。所以这个就是说一方面是接纳他的过去，一方面自己那一方也要敏感一点小心一点。第三就是有关于过去伤害的抑制情况呢，这个我们也必须要在再婚的辅导过程当中呢跟他们来谈一谈。丧偶也是一个创伤，所以需要悲伤处理，如果他的悲伤没有处理，他会把这个创伤带进去现在的婚姻里面，那这个当然也是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现在的婚姻。第四个，通常再婚的时候年纪会比较大一点，性格啦、个性啦、兴趣都比较难改变，也有可能稍微做一些变化，只是比较不容易而已。那这个就是在辅导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想一想，什么样的东西是你觉得对方盼望他改变，看他能不能改变，让他们去沟通去谈一谈。早睡晚睡啦，喜欢热的喜欢冷，甚至于挤牙膏就可能产生问题啊，有人从中间挤后面挤，就是一定要去调试啊，需要更多了解。第五是双方的财产的情况，再婚的话必然会牵涉到各自过去的财产的部分，那你要了解他有没有欠债。有些人他们是很有钱很有钱，那就会成为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将来结婚之后这个钱要怎么处理，甚至于牵涉到以后写遗嘱的时候要写怎么写。有一对再婚的夫妻，他们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就要写遗嘱，他们就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女方是离婚之后再婚，有两个儿女，那这男方是丧偶之后再婚，有五个儿女。他们讨论的问题是说，我们的钱是要分七份，然后每个人一份，还是我的归我的，你的归你的。那最后男方是先过世，遗产全部过继给他的再婚这个妻子，他们所有七个儿女都没有任何的 complain，他们就那是爸爸的，他有权利这样做，他们也不需要他的那一些钱。 有一个儿子，他就跟我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我爸爸他已经七十几岁了，还要再结婚，我看那个女的是要我爸爸的钱。我说你爸爸有权利决定他要不要跟他结婚，至于钱的问题，那是你爸爸赚的，不是你赚的。有些人甚至于为了这个财产的问题，对簿公堂啊，跟父母亲、跟兄弟姐妹都有啊，所以这是蛮现实的问题。所以再婚是有更多婚前需要处理的。再来是跟前夫前妻的接触情况，双方面要有所了解。大家约法三章，如果要讨论关于小孩监护权的问题，那么请他打电话来的时候，不要在晚上几点钟以后。类似这种都要去讲清楚，谈清楚，做一个好的处理是最好的。再来就是跟对方的前夫前妻所生的这些儿女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也是讲清楚。有一些人他们会期盼他再婚的对象会成为他自己亲生的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就是他的阿姨或叔叔，你永远不是他的父母亲。甚至于小孩也不一样，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会期盼他如果有一个新的爸爸或妈妈出来，他也许会很高兴，也许会很不高兴。他大一点的话，他会也许就坦白跟你讲，你结婚那是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不是我的爸爸或妈妈。那社会期盼呢，家族的期盼呢，这个都很不一样哦，这个都会造成问题。大家有一个正确的对角色的期盼是比较彼此能够接受的，就很好。第八是关于合乎实际的这个期盼啊，再婚者倾向于对再婚的配偶有超过实际、过度完美、过度崇高的一个期盼啊。譬如说离婚之后再婚的，他可能会觉得我现在结婚这个对象一定比以前更好，那其实也不一定，有很多可能是更需要适应的，所以这个是期盼的问题啦。我想我们最后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结论。第一个，再婚的关系可能比前婚更困难、更复杂、更费心力。这个也不是表示再婚就一定不会成功，其实不论第一次婚姻或再婚都需要去努力的经营嘛，都需要依靠神的恩典。第二，再婚的关系当中也可能比前次第一次的婚姻关系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一般人在第一次婚姻当中呢，随着生命的发展过程，是在一个合乎社会以及生理心理时钟的情况之下进入婚姻状况，所以就很自然的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有小孩好像是比较容易就是稳定下来。但是再婚的话是不一样，是等于你生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方向转变，所以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才能慢慢的培养出一些感情来。再婚的关系也可能每天都需要新的适应、调整跟改变。每个人随着年日的成长，老习惯越来越多，年纪大，老习惯不容易改，所以可能每一天都要渐渐的去调整这些不同的，包括饮食、生活作息、习惯、沟通模式都需要。不论如何，终身大事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做决定，要进入之前好好的思想考虑跟预备，进入之后还是一样为圣。再婚的关系也可能使你想再逃避这个婚姻关系而又不能轻易的逃避，可能你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然后想要真正后悔又再结婚，可是你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再逃避的话就对自己又是一个打击，对别人对他的看法也是一个打击，所以就会陷入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一个情况啊。再来就是再婚的关系使你需要面对更复杂的外在压力，包括双方的父母、儿女、家人、工作以及前夫或前妻等等，在人际的关系上来讲有更复杂更多的压力。再来就是再婚的关系如果双方都愿意去努力去委身去协调，也一定能够达到一个相当成功或者是说完满的一个境界，还是可能的，还是可以达到的，很合乎神的心意的，可以这样讲。再来就是关于父母同意与否的问题，父母是不是同意。第一个就是父母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父母不同意你们是因为你们的信仰完全不一样，基于圣经的理由，譬如说对方是不合乎圣经的离婚，然后现在又要再结婚，又没有处理清楚等等这一类的，那你就要好好的考虑父母亲反对的原因。如果你的父母亲反对你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八字不合，或者是说你们去算命的结果是冲到什么东西，那当然是不合乎圣经，所以考虑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第二个是文化上来讲， 譬如盼望自己的儿女不要跟异族通婚，对自己的民族有优越感，别的民族都是不如自己的民族。我们常常会说外国人是凡啊、番仔或者是阿斗啊等等，就是有点藐视的意思，表示对出生于某一些地方的人我们瞧不起，或他文化我们瞧不起，或他职业我们瞧不起等等。那这些都是不一定完全合理。功能上来讲呢，假设是父母的生命成熟，子女的生命不成熟，父母看到这个婚姻将来会出问题，所以他反对，这个就是要考虑，要劝子女本身可以跟他说，你的父母亲毕竟是他是了解你嘛，也是出于爱你的缘故，他讲的这些道理难道没有道理吗？有时候是父母亲是比较成熟的一些观念给这些年轻人的建议，那就要好好的考虑。或者是说根本就是还没有成年，16岁、15岁就要结婚，奉儿女之命成婚等等，也是有可能在教会发生的。所以这些我们就是要看实际的情况，在他们的交友过程当中，他们的父母亲的反对是什么原因，这是 case by case， 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必须要实际上遇到真正的情况，我们才能够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具体的建议，当父母亲反对的时候，第一个，如果父母亲非常反对，可以暂时先等候一段时间，也许等个半年两年，有一段时间的限制，当然也看他们的年纪，然后看他们成熟度情况，他们适婚的情况而决定。台湾话说假劲弄破哇，就是吃太快会把碗打破了，即使你越赶越赶，可能有时候更慢，有时候弄糟糕。终身大事是一辈子的事情，没有什么急着要在现在马上就要做决定，稍微再缓一点，大家多想一些也是很好的。保持沟通的线常常敞开，这是做儿女的将婚者可以跟父母亲沟通敞开，不要断掉这个线，当然父母亲也不要断掉这个线，你要跟他结婚你就把你打断腿都不要回家，这个线就断掉了，这个也是不对的。或者是说你不要我，他跟他结婚我偏偏要跟你结婚，我也不需要你这个父母亲，这个沟通线也打断也是不好。沟通线常常保持着，就是说我也知道你们是为我们的好处，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如果是出于神的，我想神也会在其中来开路引导带领。第三，当新的资讯或新的观点插入的时候，我们随时预备调整自己的心态或看法。假设这个将婚者发现他要结婚的对象有了某一些毛病，不适合结婚的地方，你发现之后你也要喊咔，要停止，不要被这个情感弄瞎了眼睛，以至于后来的后悔。做父母亲的即使也应该这样，也许对于年轻人了解不够，等到你慢慢了解够了，你发现虽然今天不是怎么样，可是他也蛮有潜力的哦，因为他有一颗向着主的心，你也看到他有在进步啊等等，诶，慢慢慢慢他也会去接纳。所以当新的资讯加进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不论是父母亲或者是儿女。第四，就是要确定这种冲突不同意不是基于自私的动机，而是基于就事论事。常常儿女们要结婚，父母反对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或者是儿女有时候也可能出于自私的动机啊，我是盼望快快离开这个家，所以我就赶快结婚，那这也不是很正确的动机。第五，就是要确定选择相反的决定不是只是为了反叛或逃避未解决的问题。假设有一对将婚者他选择反对父母亲不同意而硬要结婚，必须要了解他是不是为反叛而反叛，还是他跟家里的人相处不是很好想要逃避。最后就是说，父母跟儿女虽然彼此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仍然要经常保证确定彼此有一个爱的关系，毕竟父母跟儿女是血缘上的关系，神让我们出生在这个家庭也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总是要常常保证，就算我不一定同意或接纳你这个婚姻，但是我还是爱你，但是这是你的决定，你自己要为你的决定负责。做儿女的也是一样，即便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一定要跟他结婚，但是并不是表示我不孝顺你们，但是我会为我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爱的关系是很重要的。